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资深外长会议在日本开幕，确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布林肯表示，美军泄密事件并未影响同盟友的合作。防范北韩核威胁，美日韩再举行导弹防御训练。中国人逃出暴政寻求自由，美国南部边境出现中国移民潮。追查国际发表最新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显示，迫害仍然持续。史上最大型火箭 SpaceX 升舰预计今日发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晚，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在日本长野县的轻井泽町开幕，并且由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主办工作参会，讨论议题包括中共在台湾周边加强军事演习，并且确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于同北京的关系，林方正强调他已经直接表明 G7 的忧虑，要求北京身为国际社会有责任的一员，在全球性的课题进行合作，建立必要的建设性和稳定性。报道说，对此出席的 G7 各国外长都持相同的看法，会议亦都确认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同时一致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任何尝试。另一方面，针对北韩宣布13号试射了新型的固态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一事，林方正表示深感遗憾。G7 成员国亦都强烈谴责北韩三番四次发射弹道导弹。星期一，七国外长会议仲将会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局势进行讨论，预料将会确认对俄罗斯采取更严厉的制裁行动，以及持续援助乌克兰的方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六在越南表示，自从美军泄密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同盟友与及其他合作伙伴正在进行接触，明确美方对保护情报同安全伙伴关系的承诺。布林肯强调，现在正在进行调查，现时已经拘留了一名疑犯，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正在采取方法来进一步保护资讯。布林肯说，到目前为止，根据我所进行的交谈，我仲未有听到任何会影响我们同盟友与及伙伴持续合作的事。在布林肯发表上述评论之前，联邦调查局在上星期四逮捕了五角大楼情报泄密案件的疑犯，麻省空军国民警卫队队员杰克特谢拉。上星期五，波士顿一间联邦法院已经传讯了谢特拉，并且根据间谍法指控他未经授权保留和传输国防资料。而对这宗泄密事件，五角大楼先前已经表明那是一宗蓄意的犯罪行为。美国、日本和南韩17号在南韩东部公海举行针对北韩核武和飞弹威胁的飞弹防御训练，和上次的三方飞弹预防训练只是相隔个几月，显示三国为因应北韩日渐加大的威胁力度加速合作演习。美国、日本和南韩在去年10月和今年的2月22号都曾经举行导弹防御军事演习，上次是在独岛，即是竹岛邻近公海举行。4月4号就在济州南部公海举行针对潜射弹道导弹等水底作战的反潜军事演习。针对北韩各种攻击可能的三方联合军事演习频率明显提升。美国、日本、南韩14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除了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所有破坏稳定的活动，亦都决定将导弹防御和反潜演习定为例行军事演习，来阻吓和反制北韩的核武以及导弹威胁。不过南韩国防部讲明，导弹防御和反潜演习定为正规的进度，而 仍然需要商议。17号的防御演习不算是正规演习的一环，而是因应北韩威胁挑衅的训练。据《华尔街日报》星期日以决心逃出中国，数千人搭上漫长险路到美国南部边境为题，讲述了多名为了逃出中共高压统治，带同家眷跋涉多个国家来到美国寻求庇护的中国人的故事。报道指出，近期出现大量为了追求自由选择会被捕、遇溺和抢劫的风险，穿越拉丁美洲、翻山越岭来到美国南部边境的中国移民。这些人大多数是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和低技能的民众，亦都难以取得美国签证。其中不少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失去工作，或者曾经经历过政治创伤。联合国难民署2022年中统计，全球大约有116,868名中国人寻求庇护，那是大约10年前2012年底的15,362人的接近8倍。但是今年前三个月就有3,855名中国移民穿越大约60英里连接南美和中美洲危险的达连隘口。德萨斯州格兰河谷区天主教慈善会负责人皮曼德尔表示，该庇护所人员在过去好几个月才会见到一个中国人，但是现在数量暴增，近期中国籍人数一日大约有50人，占了总数的1/4。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网站4月15号发表最新的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仍然持续。追查国际在2月2号至3月21号对中国大陆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电话调查显示，活人器官供体库依然存在。报告提醒各界注意，巨大数量的器官移植持续多年，仍仍然进行，而且有增无减。器官来源无法完全用有限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解释，不排除活摘器官的产业已经在全社会都存在。海南、深圳和厦门等地的器官移植业正在快速扩展，尤其是海南岛享有器官移植特权，婴幼儿器官在多间医院早已经普遍使用。今次的调查还问了关于移植器官之后容易感染身亡的问题。这次调查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的32间医院，除了郑树森的树兰医院是一间私人企业之外，其他31间都是国有三甲医院。被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医院院长、移植科主任和操刀医生。由美国太空公司 SpaceX 制造的史上最大型火箭星舰目前位于德萨斯州发射台，预计会在美东时间17号上午9点发射。据 CNN 报道， SpaceX 星舰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装有33个引擎的巨型火箭 Super Heavy 以及位于上方的星舰航空器，两者搭起来的高度差不多有400英尺，大约是120米。Super Heavy 将会在升空的时候提供第一组动力，起飞不够3分钟就会耗尽燃料，并且同星舰航空器分离落入海中，并且会同星舰航空器分离落入大海。星舰跟着会用本身的6个引擎推进6分钟左右，直此进入地球轨道，完成部分的环绕行驶，预计升空之后大约一个半钟头就会跌落海面。星舰的最终成败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探索外太空的雄心。SpaceX 和美国国家太空总署的既定合约有可能会在阿提米斯3号载人登陆月球的任务使用星舰。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第七舰队驱逐舰穿越台海，东非三总统计划调解苏丹冲突，中共使馆发信干预美众院疫情溯源调查，波兰宣布禁止进口乌克兰粮食， 德国检查 5G 网络中的所有中国零件补助名单而剔除中资半导体。阿拉巴马州生日聚会枪击案四死28伤。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一，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阿伯利克级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例行通过台湾海峡。一个星期之前，中共为了报复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进行了三日环台军演。星期一，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米利厄斯过境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国海军大概每个月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一次，并定期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执行航行的自由任务。上个星期，米利厄斯号驱逐舰驶近南海中国人造岛美济礁，引发中共愤怒。第七舰队表示，美济礁是一个自然礁岛，在国际法下无权享有领海。星期一上午，台湾国防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发现18架中共军用飞机和4艘海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活动。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一日，台湾政府拒绝中共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美国联邦众议院武汉病毒疫情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预定18号召开第二次疫情溯源听证会。14号凌晨却是收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电邮，对听证会表示严正关切，坚决反对。该小组委员会15号在 Twitter 公布这封电邮，指中共驻美大使馆试图干预我们对武汉病毒疫情溯源的调查，要我们成员噤声。特别小组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质疑中共到底想要隐瞒些什么。美方在回函中指出，这样做是没用的，无论事实是怎样，我们都将遵循事实，并将真相诉诸于美国民众。在众院18号的听证会里面，美国前国家情报首长雷克里夫以及曾主掌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卿费特将出席作证。美国 Fox 新闻频道报道，这个已经不是中共驻美使馆第一次试图对探寻病毒起源信息的国会议员施压。波兰和匈牙利为了保护本国农业而宣布禁止从乌克兰进口谷物和其他食品之后，欧盟执行委员会发言人16号表示，欧盟成员国采取单方面贸易行动是不可以接受的。波兰15号宣布禁止从乌克兰进口谷物和某些其他食品，旨在保护波兰农民免受竞争压力。乌克兰农业部表示，波兰这样做违反了上个星期为应对近期抗议活动而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规定来自乌克兰的小麦、玉米、葵花籽和油菜籽可以运往波兰，条件是在7月之前要离开波兰运往其他国家。乌克兰农业部建议在未来几日和波兰达成新的协议。此外，乌克兰农业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克兰农业部长索尔斯基和匈牙利农业部长纳吉进行了对话，并强调单方面的决定是不可能接受的，两个人也都同意很快进行会谈。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保加利亚农业部长格切夫亦都透露，该国目前亦都正考虑禁止乌克兰粮食进口。德国内政部部长费瑟星期日透露，该部正在调查 已经安装在德国 5G 网络中的所有中国零件。较早之前，有德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德国政府一直在考虑在国内电信网络禁止来自中国企业华为及中兴通讯的某些零件。与此同时，德国对中国立场转趋强硬，继重新审查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码头之后，打算将中资安世半导体从政府的补助名单剔除。德国原本在2021年12月将安世列入欧洲共同利益重要计划的补助名单，协助安世研发智能芯片。不过近来对中国观感改变，对安世母公司文泰科技和中共政府的关系感到不安。去年10月，德国总理索尔兹访问北京前夕，德国政府批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入股汉堡港的托勒奥特码头。之前传出将重新审查这笔交易，理由是汉堡港被列为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码头和安世半导体补助相继生变，显示德国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对中资更加防备，对中共立场转趋强硬。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据美国监督和问责委员会4月11号新闻稿，新冠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布拉德·温斯特鲁普将会在4月18号举行调查 COVID-19 的起源第二部分中国和现有情报的听证会，以审查中共在 COVID-19 起源当中的共谋，并探索围绕 COVID-19 起源的情报。新闻稿说，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问题，亦都是国家安全问题。研究这种病毒在哪里以及如何开始的情报，将有助于我们的国家为未来的国家安全威胁做好准备，并让中国为它在这场危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负责。由于政府机构继续隐瞒 COVID-19 起源的真相，专责小组委员会致力于进一步调查。上个礼拜，美国已经终止了 COVID-19 疫情相关的国家紧急状态，不过同时亦都已经开始研究下一代疫苗和其他措施，以对抗未来任何的变种病毒株。这个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近百年来最大的、最严重的一次大流行病。在民众心中造成的阴影尚未消退，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至今没有找到中国武汉肺炎病毒的源头，不知道它爆发和传播的原因。而中共当局正试图塑造中国人对疫情的记忆，不公开疫情影响的相关数据，查禁不认同其宣传的所谓政府抗疫公职的人。但在2020年疫情大爆发扩散至全球之后，已经有法学教授指中国政府没有及时对外界公布疫情真相，应该向他追责索赔，因为他们手上沾了血。本台记者采访了几位专家，剖析中共政权对 COVID-19 疫情自始至终的政策对全球造成的伤害和影响，以及未来如何因应的原则。4月19号，拜登总统宣布终止与 COVID-19 疫情相关的国家紧急状态。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在过去三年当中，美国有超过113万人因为感染中共病毒而去世。之前3月20号，拜登总统签署了国会10号通过的2023年 COVID-19 起源法，它已经成为法律，表示行政当局将会尽可能解密和分享有关中共病毒起源的信息，包括和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联系。4月6号，世界卫生组织 COVID-19 技术主管、新发疾病专案负责人玛丽亚·范克霍夫博士在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当中说， 世卫组织仍然冇得到嚟自中国嘅关于中共病毒疫情起源嘅关键数据，咁样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佢强调，缺乏数据披露简直系不可原谅嘅。了解大流行嘅起源花费嘅时间越长，回答呢一个问题就越困难，世界就变得越不安全。了解2019年12月喺中国武汉系如何出现呢一种疾病嘅，将有助于防止未来嘅爆发。同一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喺新闻会上回答中共病毒起源提问时表示，如果不能完全访问中国拥有嘅信息，就无法确定病毒起源。佢话，我哋一直要求北京喺呢方面进行合作，如果佢哋愿意咁样做，我哋就会知道发生咗乜嘢，或者佢系如何开始噶。之前3月17号，谭德赛曾经话，中共最近先至披露嘅喺武汉搜集嘅基因数据，本来可以而且应该喺三年前就分享。佢指嘅系2020年从武汉销售野生动物嘅华南海鲜市场搜集到嘅数据。呢啲基因数据被上传到一个全球资料库，后来又被从资料库当中移除。今年3月4号，法国索邦大学生物进化学教授德巴雷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当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新数据，是中共疾控中心研究员刘佩佩在2022年6月提交的，但显示来自一个德国的托管基金会。这些数据被设定为在2023年1月30号之前不能被用户共享。3月9号，德巴雷教授联系多位病毒学家，下载了600千兆字节的新数据，运用生物信息工程工具进行研究。他们将发现的结果通报 WHO， 同时通告中共疾控中心，之后下载数据库转变成对外无法访问。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前主任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接受专访时向本台指出，其实中共在2019年到2020年初在武汉一带不仅仅是华南海鲜市场收集了很多动物以及环境样本的资料，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拿到的是中共已经分析过的数据，实际上意味着中共根本就没有想同国际社会配合调查疫情是如何起源的，这样牵扯到名利的问题，所以这些中共的疾控专家、武汉病毒所专家会将这些数据在不敏感时发表出来。如果当时2020年能够被国际社会了解到整个过程，可能会追住中共不放，对中共追责的声音更大，什么时候可以发表，什么时候不可以发表这样的敏感的文章，是中共话事。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共非常明白的不配合国际社会调查的一个基本事实。另一方面，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曾经发文指，中共政府非但在早期隐瞒疫情，在后期仲试图利用疫情来扩大自己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地位。疫情期间，中共对外宣布，他向国际间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物资援助，派医疗援助队。外界认为，中共试图打造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据医学专业背景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中共利用疫情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实质上可以说是一种战争行为。中共自己亦都公开地说，将这个疫情看成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看成是一次严重的削弱西方各国的机会，这个是习近平所谓东升西降理论的一大依据之一。亦即是说，中共利用隐瞒疫情来扩散疫情，他先制造危机，再利用危机来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意图借此来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让中共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疫情危机不是简单的公共卫生危机和追责的问题，而是中共正在发起对整个国际社会的颠覆性的挑战的问题。 就在 WHO 和专家指控中共隐瞒疫情的同时，《华尔街日报》4月13号报道，经查阅发现，中国30多个省市或者区通常每季度发布一次的尸体火化数量的官方报告，一是就消失了，一是就没按时更新，有一个城市没除了2020年初以来的相关纪录。三年封城，动态清零政策颠覆了大陆人的生活，造成中国人的长期心理创伤，但这些记忆正被中共想以专制体制手段埋葬，包括上海封控一周年的纪念活动被阻挠，记录2022年3月上海封控的短片，社交媒体贴文的转发被删除，相关主题的画展意外关闭，中国蒙受财务损失的企业财报当中完全不提是疫情或者封控所造成的。报道说，北京还在宣传一种观点，说中共领导层在应对中共病毒疫情方面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对的，让党的喉舌唱赞歌，大多数的中国人亦都乐于向前看，避免质疑中共的领导。有民众说忙不了，但是另有人问，敢下一代呢？林晓旭指出，中共根本不会在乎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他要的是重建国际秩序，而且成为新秩序的替造者，让疫情扩散全球各地带来灾难。另外，在中国所做的策略实际上是两方面，一方面极端的政策在中国进一步的实施强权，进一步的愚弄老百姓，进一步的残害百姓，同时他将真实的死亡数据隐瞒下来，对外进行欺骗，告诉外界中国的这一种极端控制的模式，极端清零、封城等等一系列的极端的措施，他要对外包装成一个非常有效控制疫情的一整套方案政策，这样就欺骗了中国老百姓，亦都欺骗了国际社会。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武汉市爆发，进而快速地传播往全世界各地，不久2020年4月就有多国政府、地方官员、议员、民间人士呼吁将中共在国际法庭提起诉讼，让该政权为全球带来的伤害负责。美国、英国、澳洲、印度等国的政府和民众纷纷提出向中共问责和索赔的要求。当年4月5号，英国保守派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发布的报告说，疫情已经造成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七国集团 G7 大约32000亿英镑的巨大损失。该学会建议各国政府通过国际法院、联合国常设仲裁法庭、香港法院、双边投资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及世界贸易组织等管道向中共索赔。3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说，如果中国早三个星期对中共病毒疫情作出行动，病毒蔓延开来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95%。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斯托克顿国际法中心国际海事法主席詹姆斯·卡拉斯卡教授持相同观点。当时的3月23号，他在美国军事博客《战争困境》发表题为《中国对于 COVID-19 造成的损害负有法律责任，索赔金额可能达到数万亿美元》的文章当中说，中国没有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人传人及医护人员受传染的信息。在关键时刻，中共官员选择保密，将避免公众恐慌和政治尴尬放在公开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之前，在危机爆发近两个月之后才披露有17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而这一类信息对于了解传播模式和制定压制病毒的策略至关重要。卡拉斯卡说，世卫组织的专家在获取医院传播数据方面受到中国官员的阻挠，中国未能提供公开透明的信息，对世卫组织而言不仅仅是道德崩溃，亦都违反了中国根据国际法对其他国家负有的法律义务。他还列举了中国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的多项规定，但回避是中国专制战术的一部分，重蹈了18年前即是2003年封锁沙士信息而使危机加剧的覆辙。 之后，卡拉斯卡向美国之音表示，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没有阻止武汉人前往世界各地，还拒绝国际卫生专家第一时间赶往疫情爆发地等等。相反，当2月2号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断航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责话，美国实在太不厚道。然后卡拉斯卡强调话，应该向中国问责，因为他们手上沾了血。唐靖远指出，中共对疫情的隐瞒可以说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从病毒的来源到疫情最初引爆的那个华南海鲜市场的数据，再到最大嫌疑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数据，包括疫情爆发以后官方对感染数据、对病毒传播力和病情严重程度等重要情况，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隐瞒，甚至还故意地放任大量携带病毒者飞往世界各地，这个本质上是相当于发动了一场生物战争。所以说中共的手上沾满了疫情死亡者的鲜血，这个讲法并不夸张。林晓旭亦都指出，中共手上不仅仅是沾了中国百姓的鲜血，亦都沾满了全球无辜人的血。中国共产党手上沾的这个鲜血还少吗？ James Krasker 教授所讲的观点不过分。现在的问题是，国际社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对这个事情有充分清醒的一个追责的态度。追责的问题，一方面因为中共的隐瞒很难拿到最直接的数据，亦都因为这些国际社会的一些模糊的认识，所以对中共追责的力量显得比较薄弱。 Krasker 教授的讲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特别是2022年底到2023年初，当中共彻底放开之后，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大规模大面积的人被感染，咁其中有多少人重症，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是因为中共极端的这些政策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不得不被感染的结果，这个是中共都无法面对的一个追责。疫情在全球扩散之后，世卫组织在2020年3月11号才宣布中共病毒是大流行病。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 COVID-19 资料库至2023年3月10号已经截止的统计数据，全球总病例数将近6亿7,661万宗，总病亡人数688万1,955人。值得关注的是，统计总数的地图上标志代表疫情的几乎全球各国都铺满大大小小的红点，包括台湾亦都标示了红点，唯独中国大陆诺大959万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红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总病例数为490万03,524宗，总病亡人数为101,056人。相比之下，台湾的防疫成绩备受世界各国的肯定，它的总病例数是997万0937宗，总病亡人数17672人。中国人口是台湾的60倍，感染中共病毒病亡总人数仅 5.7 倍，这么大的差异令人难以置信。尤其在2020年1月23号，中共卫生应急办公室发布的信息就已经显示，早在2019年12月，中共病毒已经在武汉出现，医院的发热门诊已经人满为患，中共讲大话，没有公布真相。据本台记者查核，官方应急办对截至当年1月22号晚上12点的17个病亡病情的介绍，患者的症状分别是发热、咳嗽、胸闷、严重呼吸困难、严重衰竭或者是重症肺炎、肺纤维化等，其中有4宗是在2019年12月10号、20号、22号和29号发病。这些人过世之前都出现了感染中共病毒的症状，但病因都没有记录。林晓旭博士分析指出，中共的感染死亡人数的数据根本就不可信，例证就是2022年11月到2023年初这段时间，很明显的整个中国的医疗系统以及殡葬业亦都是处于崩溃的状态，那个阶段实实在在地对中国百姓彻底地展示中共如何可以完全无视现实，完全可以随意地编造数据，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乜嘢都可以编。 全国死十万多人能够带来殡葬业的排长队，民众要等两三个星期才能够火化自己死去的亲人吗？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亦都讲到，实际上中国三年疫情死了四亿多人，这个需要更多的知道内幕的中国人，特别是医疗界的人，将这个真实的数据保存起来，寻找合适的时机对外公布，希望有良心的中国医生、卫生官员能够接触到这样真实数据的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很明显的，中国人口的这个减少，我觉得中国的官员自己亦都好难抵赖，中共就是完全没有廉耻地在这里继续地隐瞒这个庞大的死亡数据，应该是中共建政以来所隐瞒的最大的一个黑幕。中共它是彻底不要面子在国际社会上继续去编造谎言，进一步地去推销所谓的中国模式，进一步地愚弄国际社会上当，所以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追责不力的问题，亦是被中共欺骗的一个结果。唐正远分析，中共隐瞒自己的疫情死亡数据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为这样其中包括了强制性的压低各地报告的死亡病例数据，也都包括官方公开地去修改世卫组织所明确的疫情死亡病例的标准。中共利用各种造假手段来得出一个违反医学常识的死亡病例的数据，它并不仅仅是出于面子上好看，而是想要借此来进行政治化的利用，就是要用这个虚假的数据来掩盖其严重的死亡人数，从而掩盖病毒是有针对性地攻击共产党员、淘汰亲共人士这个重大的特征。这个就是中共政治化伪造死亡数据最根本的原因。2020年3月，美国前总统川普宣布 COVID-19 大流行为国家紧急状态，自2021年1月拜登入主白宫之后，紧急状态一再延长，扩大了紧急状态权力的使用范围，经过三年，美国终止了这个国家紧急状态。唐正远说，这并不代表疫情的结束，恰恰相反，这样说明美国政府已经判定疫情将会常态化、长期化，未来有可能会再度出现局部甚至是世界性的爆发大流行。林晓旭认为，在所谓紧急状态下，快速的疫苗的批准通道是不是也都应该重新反省，并且政府通过紧急状态有多少扩权是侵犯了百姓的权利，也都需要全面检查。这个不仅仅是公共政策的问题，政府亦都应该反省这部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类似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借机会进行进一步的扩散，所以这些方面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林晓旭最后强调，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共的追责已经转变成一种谴责的声浪，实际的法律行动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被曝光，可能要等到中共垮台之后，当国际社会看到真实的情况之后，会惊得目瞪口呆，民众可能永远都无法想象中共有多么的邪恶黑暗。中共病毒因为中共而扩散，因为中共而祸害全世界，必然会因为中共的灭亡而突然消失，真相亦都会随着世界和中国正义人士的调查追责而大白于天下，我们且拭目以待。在乌克兰战争看不到结束迹象，以及中共日益扩张的大背景之下，七国集团 G7 外长4月16号齐聚日本，重点讨论两大议题，即是欧洲安全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会议为期三日，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町举行，除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七国部长之外，来自欧盟的代表亦都有参加。路透社报道，一位日本外务省官员谈到 G7 会议时说，欧洲的安全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不能分开讨论，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今次会议，中国问题被提到会议的重要议程。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表示，中欧关系将会取决于北京的行为，包括中共对台湾采取的行动。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透露，一众外长将会可能讨论 G7 成员国如何对中共采取共同而协调一致的应对做法。 日本今年是 G7 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在5月份在广岛举行 G7 领导人峰会。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成为最积极支持乌克兰的亚洲国家之一，并紧随美欧国家制裁俄罗斯。日本越来越担心，允许俄罗斯不承担后果地入侵乌克兰，恐怕会助长中共攻打台湾的野心。亦都有专家认为，日本积极加入西方对俄制裁，大力支持乌克兰，亦都是为了寻求西方更大的支持，来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挑战。针对台湾局势，法国外长柯隆纳在会前接受日媒访问表示，法国认为不应该单方面改变现状，并重申法国至今为止的立场不会改变，将会在 G7 外长会议上说明这样的立场。一位美国外交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一直在努力推动 G7 国家承诺采取进一步威胁行动，以阻止中共改变台湾的政治现状。成龙被观众当场要求退票的相关消息上了大陆百度、微博和网易热搜。网友爆料，由成龙、刘浩存主演的《龙马精神》去中国传媒大学宣传的时候，被观众当场要求退票。观众分析了电影如何不好看，说在我们这个学校，我们是传媒的代表，就需要讲出真话。成龙等主演的《龙马精神》目前正在大陆上映，到了就来70岁，被观众当场嗌退票。有网友说成龙晚节不保，网友议论纷纷说食老本被资本捧人，晚节不保是迟早的，并说近五年成龙拍的片都好烂，没一部好看的。大陆腾讯网曾经刊载了一篇题为《成龙你讲了37年的弥天大谎，还要瞒几耐》的文章，指出成龙一直宣传危险动作全部是自己做的，隐瞒替身的存在。但文章作者发现，除了警察故事商场跳灯柱和第三集里面吊威亚跳飞机是成龙自己完成，其他大部分都是替身。成龙近年频频为中共站台，早在2012年中共建党百年文艺活动就宣称要做中共党员，此后厄运连连，丑闻不断曝光。网友嘲笑有婚外恋同私生女，儿子吸毒藏毒，十足人渣，够入党标准了。加上成龙做过好多品牌的代言人，商品几乎都出了问题，商家甚至倒闭，因此坊间将他称作扫把星。他曾经公开扬言，香港、台湾太自由、太乱，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并嘲笑西方的民主选举是闹剧，以此讨好中共。因其种种行为令中国网民都感到不耻，成龙曾经被评为年度十大人渣。2021年8月底，中共官媒报道成龙的两套北京豪宅被强制查封之后被司法拍卖，网民嘲讽他已经成为中共的弃子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不敢邀布林肯访华，怕间谍气球报告公开。王毅见德国外长失言，网民群嘲西方施压下，瑞士承诺助乌克兰20亿美元。中共挟15亿人质恐吓，菲律宾坚决反击。德国疑将中资安世半导体从补助名单剔除。外企加速撤离，郑州富士康商业街一片荒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不敢邀布林肯访华，怕间谍气球报告公开。知情人士透露，中共不敢邀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重启访华行程，原因是怕住中共间谍气球调查报告被美方公开。金融时报在15号报道，四名熟悉谈判的人士透露，北京已告知华盛顿不准备重新安排布林肯访华，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政府将如何处理联邦调查局关于中共间谍气球的报告。 在11号，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同到访的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洛和国防部长加尔维斯举行联合记者会。布林肯说，美方并不寻求压制中共，将继续探索加强双边沟通渠道的途径，又说希望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继续访问中国大陆。今年2月布林肯拟定的访华行程因为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被取消，美军在东海岸击落中共间谍气球，加剧美中关系恶化，布林肯取消访华计划，说现时的时机不合适。美方指被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有能力搜集电子信号，可以从美国几个敏感的军事地点搜集情报。在4月3号 ,NBC 援引美国两位现任高级官员和一位前高级政府官员的话报道，中共可控制间谍气球，令它反复飞越某些区域，有时呈八字形飞行穿过，并将收集到的情报实时传回北京。另一份机密文件显示，中共内部部分人士对于1月底中共间谍气球飞越美国本土的事感到措手不及，政府内部一些人指责外交部处理不善，引发中美外交危机。王毅见德国外长失言，网民说支持台湾反攻大陆。中共最高外交官员王毅在15号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王毅说，中国曾支持德国实现统一，希望并相信德国亦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美国前国务卿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点出王毅话中漏洞，直指中共外交理念的虚伪和无力。据中共外交部官网消息，在15号，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到访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举行会晤，期间王毅向贝尔伯克详细介绍中共外交政策。在谈到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曾支持德国实现统一，希望并相信德国亦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王毅仲说，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王毅这番言论，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美前国务卿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点出当中漏洞，他发推文说，中共过去支持的是东德西德共存，不是统一。中共亦曾支持东德和西德并存，并给予对等外交承认。而同而家中共想武统台湾不同，余茂春强调说，德国统一经得两国人民民主认可，没有任何一方蛮横霸道、武力威胁。他说，中共至今仍然正视朝鲜和韩国的政治制度之间的不同，并给予对等主权承认。中共外交理念的虚伪和无力由此可见一斑。余茂春过去曾详细撰文解释中共夺占台湾决心背后的虚伪。他说，中共方称统一台湾是他绝对原则，其实是假的，因为中共外交往往没有原则可言。他最后总结说，中共在自己的外交事务上始终是机会主义导向，而不是原则挂帅。王毅的言论亦引起推特网民议论，说王毅敢讲是公开要求德国支持台湾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吗？王毅用东西德来类比，是指台反攻大陆吗？王毅不敢讲出来，最后是民主的西德统一了马列的东德。另外，贝尔伯克在14号和中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会面的时候，呼吁北京不要对台湾动武，并指台海军事态势升级对全世界都是可怕的场景。对于贝尔伯克措辞强硬捍卫台湾主权的立场，台湾外交部15号在官网发文 表达高度肯定，并感谢包含德国在内的众多国家行政部门高层官员声援台湾。西方施压下，瑞士承诺助乌克兰20亿美元。瑞士说将在未来6年内投入约20亿美元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在俄罗斯持续入侵之际，这个中立国家面临来自西方的压力，正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瑞士外交部长卡西斯在华盛顿表示，瑞士政府将在2028年之前向乌克兰提供18亿瑞士法郎的援助资金，即是在已经为今年和明年预留的3亿资金基础上再增加15亿。霍士新闻报道，当中约6亿5千万瑞士法郎已被预留用在帮助乌克兰重建。瑞士已加入其他主要国家，期待乌克兰重建并为他付出努力。去年7月，该国在南部城市卢加诺针对这个问题主办了一次国际会议，但其他西方国家施压瑞士，希望这个富裕国家在其他方面做出更多贡献。目前几个欧盟成员国对他表示失望，因为他们买了瑞士制造的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想提供给乌克兰却没有得到该国授权。瑞士认为根据宪法规定，中立国家不得向乌克兰等活跃战区的参战人员输送武器，而且亦不允许其他国家向参战双方提供瑞士制造的战争物资。与此同时，瑞士贸易日报首先报道，在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之际，由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组成的7国集团今个月致函瑞士当局，寻求采取更多行动，加强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瑞士备受莫斯科精英青睐，瑞士银行家协会估计，俄罗斯人在瑞士银行持有价值1500亿至2000亿法郎的资产。美国驻伯尔尼大使米勒最近向瑞士媒体表示，可能会有另外的500亿到1000亿法郎在瑞士面临冻结。中共挟15万人质恐吓，菲律宾坚决回击。中共驻菲大使王溪连指美国想借住菲律宾提供的新据点干涉台海局势，还警告马尼拉不要忘记15万在台菲奴。对此，菲方表示反对北京利用菲律宾劳工制造恐吓和恫吓我们。美国和菲律宾2月初商定，在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原有的5处军事基地外，新增4处菲律宾战略据点，开放美军建设权限，并在4月3号宣布，这4座据点包括卡加延省一座机场、距台湾仅约400公里的海军基地和邻省伊萨贝拉一处陆军军营。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让美军可以在菲律宾轮驻，并在菲国基地兴建设施。学者认为这4座据点有3处接近台湾，明显因应中国可能攻台。王溪连在14号说，美国打算利用新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 EDCA 据点干涉台湾海峡局势，并警告马尼拉，如果你们真正关心在台湾的15万菲律宾劳工，建议菲律宾明确反对台湾独立，而不是允许美国进入台湾海峡附近的军事基地火上加油。王溪连的发言15号成为多间菲律宾媒体头条新闻，菲律宾国防部和国家安全会议对此相继发表声明。国安会声明中说，菲律宾最关心的是15万在台湾生活和工作的菲律宾人安全和福祉，坚决反对我们国家的客人利用这一点来制造恐惧和恫吓我们。声明指，安若今个礼拜同王溪连会面，并向他保证 开放美国使用的四处新据点不是为了攻击中国或干涉台湾问题，而是为保护国家完整。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安多隆说，在两岸局势紧张下，菲律宾国防部认为为任何突发事件做好准备，以确保海外菲律宾人，尤其是在台菲律宾人的安全是明智的做法。在复杂的地区安全格局中，菲律宾国防部寻求透过我们可用的任何手段提高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德国已将中资安世半导体从补助名单剔除。继重新审查中远集团入股汉堡码头后，德国打算将中资安世半导体从政府的补助名单剔除，被外界认为是政府对中共立场转趋强硬。德国商报14号引述政府知情人士报道，为阻止技术外流，抑制中国在战略物资晶片的影响力，并预防中国入侵台湾那阵将晶片当成施压工具，德国打算将安世半导体从政府的补助名单剔除。德国原本在2021年12月将安世列入欧洲共同利益重要计划的补助名单，协助安世研发节能晶片。不过近来对中国观感改变，对安世母公司文泰科技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感到不安。安世前身是荷兰恩智浦旗下的一个部门，在德国汉堡拥有最大晶圆厂和1600名员工。安世一名高层警告，将安世排除在补助名单外，对德国制造业的投资环境将是令人忧虑的信号，给人不欢迎在地企业的印象，呼吁德国政府根据事实审查。去年10月德国总理索尔茨访问北京前夕，德国政府批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入股汉堡港的托勒奥特码头，之前传出将重新审查这笔交易，理由是汉堡港被列为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中远集团入股汉堡码头和安世半导体补助相继生变，显示德国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对中资更加防备。外企加速撤离，郑州富士康商业街一片死寂。随着外企加速撤离，郑州富士康员工数量大减，十几万人的宿舍区被拆除，商业街空空荡荡，很多店铺关闭，一片死寂。位于郑州市航空港区的裕康新城是最早承接郑州富士康员工的生活居住区，被视为是富士康郑州园区营运的晴雨表之一。但随着苹果手机产能转移至印度，郑州富士康员工大减，裕康新城亦变得冷冷清清。第一财经报道，记者在13号在裕康新城看到商业街空荡荡，几乎看不到人，两边的店铺多数关闭，挂着出租转让的信息。富士康郑州园区最多的时候有30万员工，在富士康工作快10年的仓库作业员冯建说，过去曾有近10万人在裕康新城居住、生活，面馆、网吧、超市和 KTV、电竞酒店遍布商业街。在约1000米的两条商业街上，有大大小小百几间店铺，以饭店和餐馆居多。除了裕康新城，港区还兴建了天城、鑫荣、港城、裕雄、华雄和山顶、富荫公寓等多个宿舍区。随着工人减少，距离园区较远的裕康新城经常出现无人的情况。网民拍摄的影片显示，裕康新城几十万人的宿舍被拆除，街上店铺全关，富士康搬走对周边经济影响好大，现在是人去楼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之声，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